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很多患者往往只关注手术台上成功与否，却忽略了手术之前以及手术过程当中应当注意或者说应当去充分了解的详细的情况。本期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国骨科专家孙艳群医学博士做客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手术之前我们应当了解的常见问题。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骨科专家孙艳群医学博士。孙艳群医学博士拥有美国骨科专科特考文凭，在法国骨科学院完成手外科显微外科训练，在英国伦敦大学完成骨折专科训练，在瑞士完成创伤专科训练，在纽约州立实习大学医院完成骨科基础研究训练，原北京301医院骨科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生。孙艳群医学博士擅长关节炎、关节镜手术、畸形、残疾、关节置换、运动医学、创伤、骨折和手外科。孙艳群骨科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 38-30 Parsons Boulevard Unit 1B， 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718-521-4206 718-521-4206。孙医生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您呢是骨科专家，那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在我们骨科常见的手术有哪些呢？
在美国的骨科跟中国的骨科概念有点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骨科医生看所有的病包括脊柱外科，但是在美国来说几乎所有的骨科医生他们不看脊柱，脊柱有专门的脊柱外科，脊柱外科当然包括了有骨科的脊柱外科和神经外科，所以大家要搞明白，不是说每一个骨科医生都看脊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常见的就是除了脊柱以外，所有的损伤都管，但是不要以为是骨头就归骨科管。比如举个例子，颅脑损伤啊，脑袋破了什么，这不归骨科的事儿。然后是这个胸部肋骨的本身胸骨骨折啊什么，这个本身严格说来也不归骨科的事情，但骨科可以帮着看一看，但是不会做这方面的手术和有关的损伤的治疗。那么其他剩下来就是其他的四肢的骨骼，包括肌肉、神经、肌腱，全都是骨科医生看，包括这个神经。其实周围神经并不归神经外科干，这个神经外科的话他们是主要是颅脑和脊髓，所以骨科就包括这些软组织和骨骼，这是骨科范围之内的病。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么什么样的病需要治呢？有的是创伤，比如说拉伤啊、损伤啊、撕裂呀、有的是这个劳损，这个老化，比如说关节的老化呀、老年性的骨性关节炎等等，这都属于骨科范围之内的。
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一旦确诊或者说要选择是否要进行手术的时候，那对于病患来讲，他应该了解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很多这个患者呀，甚至包括有些医生都不太懂，骨科跟别的科不一样，他同一种疾病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当然这治疗方法包括手术和非手术治疗。我们先说这个手术吧，说有必要做手术。那么即使同一种病做手术也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有传统的，比如说这个一个骨折全部大切口打开，打钢板打螺钉，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改良的方法，微创的，比如不用切开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作为患者来说呢，你一定要这个清楚，你同一种病的话，如果这个医生介绍说你要做手术，而这种手术的规模觉得大的话不是说你没有选择，你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你可能要看不同的医生，听听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手术呢，还有说可做可不做，什么情况下是可做，什么情况下是不要做。我觉得这是有两点线，一个就是说这个治疗的危险性，这个很重要。你比如说这个手术可做可不做，但危险性很高的话，你当然不要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手术可做可不做，但做完了以后可能更完美一些。而且这个手术几乎没有什么风险， 那就值得去考虑去做。
嗯，
所以作为患者来说呢，不要认为这个手术的骨科手术都是统一的、是标准的，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嗯，
如果有疑问的话，要看不同的医生，听听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呢，微创手术在外科手术领域里发展非常的迅猛。那么骨科手术也是一样，特别是近十年来呢，骨科领域的微创手术也是越来越成熟，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哪些骨科手术它适合做微创？
现在基本来说，所有的关节的早期的病变损伤都可以做微创。那么微创需要几个东西？第一呢，需要医生受过严格的训练，有这个技巧。
嗯，
如果没有这的话，他不会做，也做不好。所以有的医生不会做的话，就经常跟你讲，哎呀，我不敢保证，可能要全都切开。那么这样的话，手术损伤就很大，而且恢复也慢，并发症也多。不单单这个，而且在手术之中呢，因为你没有放进这个关节镜看的话，有些角落问题，你实际上用肉眼在看不着。因为治疗也不太理想，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住了。几乎所有的关节做这个关节镜看的话，都可以在关节镜手术底下完成，而且不需要打开。
嗯，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现在很多医生有些老一点的医生没有这方面经验，他们还用传统的方法打开，但是逐渐被淘汰了已经。
对，其实我们知道微创和开放性的手术这个优劣性非常的明显。
对，
嗯。比如说像开放性的手术，它的创伤面比较大呀，术后容易感染啊等等，恢复期长，
疗的不彻底。你这个放了个小关节镜进去，等任何一个拐角拐弯的那个小的地方你都能看得清楚。
嗯，
你如果打开的话，你眼睛看不着，也在角落里头。
我们想了解一下，像哪些骨科手术它做微创目前还不太成熟呢？
现在谈不上成熟，现在就是说适应症的问题。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退行性关节炎和这个或者叫做骨性关节炎，那么骨头全都磨坏了。那么在这种严重损伤的情况下，你光靠微创手术现在基本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做人工关节置换。人工关节置换呢是个比较成熟的手术，已经几十年了，而且现在呢没有一种方法来取代它，还不像你新冠病毒啊，你现在你稍微等一等，可能有更先进的方法，什么癌症啊什么这个骨科换关节这种治疗骨性关节炎来说，现在没有任何的前景，所以这还是主流。说不要说等，我等一二十年也没有任何希望都没有。这个不取决于你多有钱，你到任何医院去，你中国很多名人，美国很多的这些名人也都需要做这种手术，都做了，所以这个是你没有选择的。如果到一定程度你觉得影响生活质量了，那么就需要考虑这个换这个关节。那么换人工关节的话，有几个大家误解的地方。
嗯，
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听人说了，这个关节换了以后啊，只能保持十年十五年，那么十年十五年以后呢都要再换。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我从来都跟他们说，如果谁跟你说这句话，第一，你问他你做过这种手术没有，你有多少病人，这你十年十五年换了，几乎没有，是吧？这都是在说不确切的东西，或者说外行的话，这第一点。第二点，那是不是有没有中间再换呢？那有，那是取决于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感染，那没有办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会做的医生，他虽然给你放下去没放正，放歪了，那你中间机械性的这个失败，那也没有办法。至于磨损来说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个概念就是可以用一辈子。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涉及到换人工关节的话呢，还有一些病人要问，就是说，这个那么很多那个广告说，或有些医生跟我说，哎，现在有这机器人做。那么机器人做跟人做有什么区别呢？有这么几点。那个美国骨科研究院嘛，最近又发表过一些文章评论，说这两个什么区别呢？从总的来说呢，从长远看没有任何区别，无非就是人工关这个用这个机器人做的话贵，要贵很多，机器啊，各种设备啊，各种东西。那么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多少年的经验积累的都人工关节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观察，这个好的效果都是非这个机器人的结果。所以换句话说，这么多年结果都是不是机器人做的，都很好。 再有一个呢，所有的名人，所有的大医院的正规教授都不用机器人做。
嗯，
那么机器人有没有什么好处？当然也有好处了。它实验室用那个 CT 啊，就断层的 X光片呀、啊，把你的骨头照下来哪儿畸形，然后有机器人呢，这个计算机计算到底切多少合适，这是它优点。缺点第一个就是时间长。你做手术时间要长，时间长当然就有它的缺点了，增加感染机会啊，这个增加病人手术以后的肿胀疼痛，是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到底差几个毫米有多大区别？这切这骨头，
嗯，
你设想一下，我们做这个鞋的时候，这个鞋和鞋垫它用厘米算嘛，是吧？多少个毫米啊，有多少精确度啊，没有这个事儿，
嗯嗯。
我每个人的两个手指都不一定都不一，两个手都不一定一样的大小，是吧？
没错。
所以这个对于人来说，多少个毫米甚至一两公分来说，对于人的这个什么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做完手术以后，作为长期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嗯。
这是一个。那么还有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是靠骨骼来计算的，那么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啊，都是很晚期了，不像美国人都是早期就开始做了，所以他那种畸形都小。中国人很多都是一辈子，整个腿啊、软组织啊、挛缩呀、畸形很大。
嗯，
那么这个机器人只能计算出骨头的厚度怎么切，那么你具体弯了多少，有多紧多松，需要松韧带各种方法，它没法计算。
嗯，
还是靠医生的技术水平、手术水平。
嗯嗯，
所以就是大家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不要太迷信了，是吧？哈，
对，
就是
对，
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有东西我们不需要。差几个毫米对我们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就像孙医生所提到的一样，对于广大民众来讲，说起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很多患者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甚至是比较抗拒，认为身体安上一个假的关节对身体是有损伤的。实际上其实这是对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一个误解。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美国骨科医学博士孙彦群医生的做客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们来解读有关于我们骨科手术，尤其是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一些内容。孙医生，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您，究竟什么人适合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是不是几乎关节不能用了，这时候才能够去做置换手术呢？
对，这个问题我总是跟病人说，这个观念是取决于病人，而不是取决于你的 X 光片的那个发现。
嗯，
举个例子，如果你这个关节已经磨坏了，但是你没有多大疼痛，不影响你正常生活，那你就不需要做手术。我曾经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老妈妈，她那个我一看她片子，简直就是都是晚期的晚期了。
嗯，
我就说，哎呦，这片子这样，你怎么能活这么多年？这个老妈妈说，哎，我不痛了，我可以走路啊，就够了。后来我说，那就够了，你不需要治疗啊，是吧？你能走路，你治它干什么？因为这个手术的目的，你要解决一个目的，做人工关节的目的就是帮助你走路，减少疼痛或者没有疼痛。那你能走能活动，你就不需要手术。
哦，
那这是第一点，所以不要是你片子有多坏，这可是不一定的事。
嗯，
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关节不太好了，你试了所有的非手术治疗，那么就包括休息啊、物理治疗啊、打针啊等等，如果还是不行，而且影响你生活质量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活下去，是吧？
嗯。
还是那句话，你要考虑一下手术的风险和你这个手术的收获值得不值得，在中间找一点能够接受的。
嗯，
那么现在人工关节的风险几乎很低很低。那么好多病人跟我说，哎，这不能做啊，我听我朋友说了，哎，我楼上的老王说了啊，要做不好的话坐轮椅了这一辈子。我说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呢？也不是说一定没可能。
对，
我做了几十年了，我还从来没有一个病人坐轮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这个听这个非就外行人在那说啊，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儿，是吧？
嗯嗯。
所以还得问问医生去，还看看周围的人做的怎么样。那么当然还是一句话了，什么都有风险。你坐在家里还不敢说飞机掉下来，是吧？
对。
风险是值得不值得接受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人工关节的成功率来说呢，这个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它不像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做颅脑啊，你就瘫了呀；做脊柱你也不能走路了；做心脏可能心脏不到了等等。
对，
这种几率非常非常低。
嗯，
所以要考虑。那么多大岁数适合？现在人们都活的这个都是在长寿。
没错，嗯，
是吧？实际上70多岁算年轻的。这个我好多病人是90多岁了还要做，我们和家属劝他不要做， 他为了生活质量还是做，那么做完了以后就可以走路了。
对，
所以还得看病人自己本身的要求，是吧？
嗯、
对生活的这个追求到底要什么程度？
嗯，
还有病人就说，这个我这一身病啊，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这能做吗？换句话说，这些老年性的骨性关节炎、啊，基本都是老人，是吧？年轻的人很少。
嗯，
那么这老人很少有健康的，一般都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心脏病带着起搏器啊等等各种事情。
嗯，
那么不要说这种人，咱们就不管了，是吧？
对，
这是很常见的，所以也不是说这是手术的禁忌症。
嗯嗯，那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话，一般能使用多久呢？
做完了人工关节呢，这个你当然听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说法了，是吧？我就说我的经验了。我一般在做手术之中，除了把这个人工关节换上以后呢，同时把这个韧带周围软组织都调节的松紧度正好。
嗯，
所以我的绝大多数病人来说，我总跟他们说呢，做完了以后你不需要再做特殊的物理治疗，绝大多数病人都这样。手术都是在做，但效果不一样啊，需要不需要物理治疗，恢复时间也不一样，是吧？那恢复时间也就决定将来以后的使用的长度。你比如说你没调节好松紧度，你可能将来你这个腿就不行，是吧？可能需要做第二次手术，
嗯，
或者第三次再松开它再弄。那么还是那句话，从磨损的角度来说，
嗯，
这个应该如果做对了的话，这个关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不会几十年不会有事儿的。
嗯嗯嗯嗯。那做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之后，那他在运动啊、走路啊、在日常生活行走啊等等这方面有哪些禁忌吗？
这个人工关节呢，做的目的首先要跟病人讲好这个目的，说没有说做完人工关节让你去练瑜伽去，让你去跳舞打篮球去，做的目的就是为你能走路不痛就完了。所以你一定要有现实的这个要这个现实的目标，说我做这个达到什么程度，是吧？所以比如说膝关节做完了以后就是为你走路，
对，
尽量不要弯的太多了。你可以弯的太多了，比如说对一些这个少数民族，比如说这个阿拉伯族，他们老每天都要跪着祈祷，就故意做的松一点，这样能完全跪下来。
啊，
它有优点有缺点，你全都跪下来是它优点，缺点人工关节，它包括这个关节换的面呀，只有那么点的那个面积，不是说整个包括的很大，所以你超过了90度以后啊。你实际上就是在磨损非正常的那个关节面，这样可能，我说是可能，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这个数据来证实，减少它的寿命。所以我总是跟病人说，你到90度差不多就算了，是吧？
嗯，
为你去健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髋关节，髋关节最大的一个程度就是说，你能放进去就能拖出来，就拖背。
哦，
你做完髋关节手术以后，非常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总跟病人说，你不要交叉腿。交叉腿的时候容易拖出来。另外说一下髋关节，有的病人可能涉及到这方面了，就做了一些研究和调查，看看髋关节现在大家就时髦的是前入路后入路。说前入路呢，可能现在比较吹嘘的这个出血少啊，这个损伤少啊，比起后入路来，但是呢也有区别。这个好多都是个噱头，就是为了一个争取很多病人呀，这个所以来宣扬这种手术方法。有几点要注意的，前入路呢，看的这个解剖的那个东西，解剖的这个位置啊比较有限，而中国人很多就是不愿意做手术，等做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很晚期了啊，这个病变呀、骨刺啊都是非常不像样的，所以这种微小的前入路来说呢几乎不太可能。第二点，最近大家那个这个骨科研究院呀、这个统计出来说，前入路实际上出血量多，比后入路出血的多。
嗯，
当然这个我这个说法对很多病人来说都不太理解，有个别需要做手术的病人做过调查了以后可能会注意到这些事情。我总的来说说，不要太根据市场上宣传来那个决定去怎么做，而需要根据医生自己的那个经验，另外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像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做完了之后多久可以康复呢？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多少能走路，是吧？
对对对，
完第二天就可以走路了。
是是是，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下地走路了。我老是跟病人说，你要走得比较正常的话，需要3个月到半年。 这个主要是靠肌肉的软组织的恢复。当然人跟人不一样了。我有的髋关节置换的病人，做完两个礼拜从家里就走过来了，高高兴兴的，一点事儿没有。我有的这个膝关节做完了手术的病人，从小可能都是大小姐啊，娇生惯养的，也没事儿，两个礼拜就跑进来。所以人跟人不一样，是吧？你不能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人的生活习惯呀，到底多少恢复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总的来说，就是第二天就可以走路，但是如果你要想上班的话，走路比较相对正常的话，大概三个月到半年。
好的，说到这儿啊，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此类手术的它相关的一些风险，或者说它的并发症可能有哪些。
就是总的来说呢，现在因为这些医学发达，都是很多年的经验了，这些风险都是相对的比较少。
嗯，
那第一个就是任何手术第一个风险就是感染，
嗯，
是吧？第二是出血，第三是手术后的肿胀疼痛。那么有些东西我们控制不了，比如说感染的事情，医疗器械呀，手术室的环境啊，甚至这个你换的假体的包装啊，等等，控制不了。但是医生和病人能控制的就是手术时间和医生的经验。所以总的来说，手术时间越短，你感染的机会就越低，你出血率也会越少。而且手术以后呢，你这个疼痛肿胀也会小得多得多。所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当要做一个手术的时候，你问问医生啊，有不同医生，你问一下，说你这个手术要多长时间？会有很大的比较，你会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它的假体根据材质不同，它主要是有哪几种呢？
对，还有问题，有的病人，这个老师，哎，我邻居说了啊，你换不锈钢的好啊，我邻居说了，你换钛合金的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说，在美国跟大陆不一样，你没有什么 bargain， 没有什么去这讨价还价的事情。我们都是用医生都是用最好的，是吧？不像大陆，你一定的钱你要进口的，你要是哪国产的呀，是花多少钱啊，这是两回事。
对，
所以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不同的公司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都是由美国这个医药公司、医药这个局啊，通过的，是吧？中间有不好的已经淘汰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都是标准的，最常见的髋关节和膝关节的这两个材料都不一样，因为髋关节要求是软，所以大多都是钛合金的，是吧？然后呢，这个膝关节它不需要这个软，是要硬，所以它是骨合金的，是吧？它是所以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这个材料。那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材料呢都可以，都不是不锈钢啊。这不锈钢，举个例子，为什么有什么区别？有太大区别了。除了耐用以外吧，这个关键就是以后你可以不可以做核磁共振？大家都知道，如果身体都铁的话，你不能做核磁共振，因为你做核磁共振的话，这些铁会产热，
对，
热会把皮肤周围都已经烧坏了。那么这人工关节做完了以后都可以做核磁共振，因为它们不是不锈钢。这一点就是大家不要担心。
对对对，关节置换手术它一般伤口会有多大呢？
对，这个手术呢，一般都是标准，一般都不是微创的。但是呢，每个人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做的都比别人都小一点，是吧？有的人就不管不顾，切得很大，很多伤口那个，是没用的，他不考虑病人的那个外观呐、什么的，所以这点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哪儿，你做不同手术要想下一步，就跟下棋似的。
对，
如果将来有别的事情，那么这个切口能不能干别的用，你不能不管不顾的一下下了，将来以后全都闹一塌糊涂。
对，
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有骨折了，这个骨折你当岁数比如四五十岁呀、你做的时候你考虑到将来他会老，那么以后老了以后需要不需要别的，比如换关节什么，那这个切口能不能并合着用？你别为了你方便你做一个横切口，你将来没法用。我经常见这种病人，我说哟，你这个做了半天，你本来就有骨刺了，你串那么多钢板是吧？那么这钢板的切口，你将来根本没法做人工关节的标准手术。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当设计一个手术切口的时候，一要想到病人的痛苦，要尽量的小，尽量的美观；第二想到以后下一步，那万一这个病人老了以后需要别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切口能不能帮助这个事情？
对，
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事情，
那像手术之后什么时候拆线和复查呢？
那就看这样的事儿。我一般做人工关节的话都用可吸收线，因为以前的可吸收线不过关，你容易感染。那现在可吸收线都过关了，
嗯，
所以一般不用拆线，
嗯
啊。当然，对于医生来说呢，就费时间了，不用拆线，你就非得缝得很密，缝到皮下，是吧？那对病人来说就好多了，你不用担心。我有好多病人，比如住在外地的，做完就走了，人家更不回来了，是吧？
嗯嗯嗯，
是吧？那么即使住的这附近的也无所谓，大概三个礼拜左右复诊一下就完了，因为反正不用换药，不用拆线。
听了孙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感觉到关节置换手术并不可怕，而且这个手术呢是治疗中晚期老年关节软骨退行性病变最好的方法。为了自己，为了他人，找到合适的好医生，您也许会突然发现生活还能如此的美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骨科专家孙彦群医学博士。孙彦群医学博士拥有美国骨科专科特考文凭，在法国骨科学院完成手外科显微外科训练，在英国伦敦大学完成骨折专科训练，在瑞士完成创伤专科训练，在纽约州立实习大学医院完成骨科基础研究训练，原北京301医院骨科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生。孙彦群医学博士擅长关节炎、关节镜手术、畸形、残疾、关节置换、运动医学、创伤、骨折和手外科。孙彦群骨科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38-30 Parsons Boulevard Unit 1B。 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521-4206 718-521-4206。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纽约，世界之都，这里每分每秒交错着天量财富、海量信息，那些与你息息相关的信息却稍纵即逝，随时可能与您擦肩而过。您想找到更好的工作，您想选一所舒适的房子，您想找一个合适的他陪伴您共享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惊喜和感动。纽约中国广播网官方 APP 听见纽约，想您所想，为您所愿，我们以专业媒体的强大动员能力为您找到最精准的答案。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